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 OpenAI。他们最近在公司结构上好像有个挺大的动作。
对，是的，引起了不少关注。
你可能也在想，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了看他们那个官方公告，还有 CEO Sam Altman 给员工的信，再加上一些报道。
咱们今天的目标就是帮大家快速的，梳理清楚 OpenAI 这结构到底变啥样了，为啥要这么变？
对，以及这个变动对他们那个确保 AGI 造福全人类的使命意味着什么？
没错，咱们一块儿来看看。好，那先说最重要的吧。OpenAI 特别强调，他们可没有完全变成一个，就是纯粹赚钱的公司。
对，这个是重点，他们那个早早的非盈利组织还是控制方。
对，控制权没丢，他们反复说这个，但是它背后，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是个平衡术。具体来说呢，就是原来那个非盈利下面的那个盈利性的有限责任公司 LLC，对吧？现在转成了一个叫公益公司的实体，英文是 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PBC）。
PBC 这个模式好像不是 OpenAI 独创的。
不是，像 Anthropic，还有那个马斯克的 XAI，听说也是类似或者就是这种模式。这种结构它有个特点，就是法律上要求它，你既要给股东赚钱，也得想着你公司设立的那个社会使命。
所以他天生就得怎么说呢？两边都得顾着。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本身就带着一种张力在里面。
那个非盈利组织呢？他现在是什么角色？
他不光是继续控制这个新的 PPC 啊，他还会是 PPC 的大股东。
哦，大股东。那这意思是不是 PBC 赚了钱能反哺这个非盈利组织？
理论上是这样，这样非盈利就能有更多资源去做那些纯公益的项目，更好的服务他那个造福全人类的大目标嘛。
听起来挺完美的，但为啥要改呢？肯定有原因吧。
原因，很现实。Sam Altman 自己就说了，他说要让 AI 这个东西真正帮到所有人，那需要的钱是天文数字。
他说了具体数字吗？
他提到现在可能就得几千亿美金，未来甚至可能是几万亿美金。
哇，几万亿。
对，这个钱他说光靠非盈利那肯定是不行的。
有道理。
他还提到别的了吗？
他还说希望这个非盈利组织本身能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那种非盈利机构之一。
野心不小啊。
是，而且也是为了能，怎么说呢，持续安全的开发那种有益的 AGI。
AGI 通用人工智能。
对，就是那种很强的人工智能，并且要确保他说的那个民主化 AI 能够胜出。这个民主化，咱们待会儿可以再聊呀。
好，不过光听 OpenAI 自己说可能还不够，外面好像也有不少声音。
对，外部压力肯定有。有报道提到，之前有些前员工，还有一些学者给加州和特拉维亚州的总展察长写过信，
写信干嘛？
就是担心 OpenAI 会不会彻底变成一个纯盈利的公司，那不就背离了它最初的慈善宗旨了吗？
哦，担心这个。
对，而且 OpenAI 自己也承认了，说是在听了公民领袖的意见，还有跟两个州的官方沟通之后，才最后决定让非盈利组织保留控制权的。
所以说，外面的担心还是起了作用的嘛。
肯定是起了作用的。
那还有一个变化，我看也挺重要，就是那个资本结构。
对，这个很关键。
以前他们不是有个挺复杂的利润上限模式吗？现在好像给取消了。
对，取消了。Altman 觉得那个模式在现在这么多家公司都在搞 AGI 竞争的环境下，不太适用了。
那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现在就变成更规常的持股结构了，员工啊、投资者呀，还有那个非盈利组织自己都持有股份。
人人持股。
对，但 Altman 特别强调说，这不是卖公司，只是简化结构。
但关键是之前给投资者的那个上限没了，对吧？
没错，这个是核心，上限没了。
这不就是为了让投资者更高兴吗？
显然是，奥特曼自己也承认说这是个折中方案。就是为了让投资者，愿意继续砸钱进来。
感觉像是在走钢丝啊，一边是使命，一边是资本的需要。
可不是吗？那外面的人怎么看呢？有人说，这对像马斯克那种批评者来说，算是个胜利了。
因为结构更像传统公司了。
对，更偏向那边了。
不过，这背后的资本关系也挺有意思的。我看有报道说，那个大金主微软好像，在想办法减少对 OpenAI 的依赖。
嗯，有这个说法。毕竟基本不能放一个篮子里吗？
还有传言说，那个软银之前好像有一大笔投资，本来可能跟年底前完成某种转制是挂钩的。
对，是有这么个传闻。现在这个新结构出来了，软银那边好像还没什么官方表态。
这就给未来加了不少变数啊。
是啊，未来的走向还真不好说。虽然结构变了，但那个核心的矛盾其实还在。Altman 描绘的那个愿景倒是挺宏大的。
对，他说要把强大的 AI 工具交到每个人手里，建一个什么世界大脑啊，还说相信人类用好 AI 的能力肯定比滥用要强得多。
他老提那个民主化 AI。
对，民主化 AI。
但这个民主化 AI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吧。 AI 开发成本那么高，
非常高。
你说要让所有人都受益，但这又得靠那些追求高回报的大资本，这中间的矛盾怎么调和呢？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有他们的前顾问就直接指出来了，说在这个 PBC 架构下，法律上那个商业目标真的能保证永远服务于慈善使命吗？
这个确实是个问号。
还有技术的那个所有权到底归谁？这些问题其实还不是特别清楚。
最大的担心是什么？
最大的担心就是董事会啊，最后会不会因为巨大的财务压力，或者说投资者的压力，被迫优先去考虑股东的利益，而不是那个最开始的那个挺崇高的非盈利目标。
这确实是个长期的隐忧。
好，那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 OpenAI 这次变成 PBC 结构呢，感觉是在走一条挺难的路。
确实，
就是既想保住那个非盈利的控制权和造福全人类的理想，又得解决未来发展需要的那种天文数字的资金问题。
对，像是在理想、现实还有各种外部压力之间找一个动态的平衡。
对，这事对你对我们每个人以后怎么接触和用 AI 可能影响还挺大的。
没错。那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思考一下吧。
好，
就是当 OpenAI 或者任何一个强大的 AI 公司跟你大谈民主化 AI 要建什么世界大脑的时候，咱们到底该怎么理解这些宏大的口号？特别是当他们一方面需要几万亿美元的投入，另一方面又说要服务全人类，而不是仅仅是少数精英或者有钱的国家。这中间的这种内在的张力，
它到底怎么在实践中落地？这个民主化具体是啥意思？
对，这个张力会怎么影响 AI 技术本身的发展？
是的，以及最终怎么影响到你，影响到我的日常生活，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我们一直关注下去。